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。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，能带给你好心情，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。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。
好树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，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，是好是坏，是酸是甜。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。
1820年，6岁的以斯帖仔细看着妈妈泡茶，她说，
我想要试试看。
妈妈说，泡茶吗？这是大女孩才能做的事。
可是我想学啊。
以斯帖说，她也真的做到了。她在水壶里注满水，放在炉子上烧开，再摇出茶叶放进茶壶，然后冲入热腾腾的开水。以斯帖小心翼翼地把茶倒进茶杯，一杯给妈妈，一杯给自己。以斯帖八岁时，他看见妈妈在缝东西，针拉着线在布的小小枝缝间穿进穿出。以斯帖不知不觉模仿起妈妈的动作。
我想试试看，
以斯帖说，他也真的做到了。他用碎布为娃娃做衣服，等他能缝得又直又漂亮时，还为爸爸缝了件衬衫。以斯帖11岁时，妈妈过世了，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。他聚集11个孩子，对他们说，
失去了你们的妈妈，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活下去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勇敢，彼此照顾。
排行第8的以斯帖也哭了，但是他说，
爸爸，我一定会的。
他也真的做到了。以斯帖19岁时已经长得快180公分了，他靠自己的力量赚钱，为上流社会小姐做蓬蓬袖的衣服。小姐们希望有搭配衣服的帽子，以斯帖也会为他们设计制作。没多久，他就想开一间帽子店。很多人告诉他，
你太年轻，没办法自己开店。
为什么不行？
这是以斯帖的回答。于是他在纽约州开了一间帽子店。以斯帖开始参加教堂举行的解放奴隶会议，但是有一大群坚信自己有权利拥有奴隶的人威胁他们停止聚会，否则就要拆毁这间浸信会教堂。
你们不能这么做，要是有人敢乱来，我一定会阻止，
以斯帖说。28岁那年，以斯帖嫁给他的先生，后来他们的儿子阿奇诞生了。但是他的先生在一场意外中丧生后，以斯帖便做了个重大的决定。他对朋友说，
我要搬到伊利诺州，继承我先生拥有的土地，在那里养育我们的孩子。
朋友们大叫，
你不能搬那里去，那里太偏僻了，到处都是危险的人和动物。
他说，
没错，可是我一定要去。
他也真的做到了。他在伊利诺州奋斗了很久，努力想继承他的先生的土地，但因为他是女性，继承权最后还是遭到否决。于是以斯帖又开了间帽子店。以斯帖遇见了波兰的移民商人约翰·莫里斯先生，并且和他结婚。1851年，他生了双胞胎兄弟小爱和小罗。可是约翰的事业不太顺利，因此 以斯帖不但要养育孩子、做饭和洗衣服，还得帮忙赚钱。以斯帖46岁时，他和约翰一起去选举总统的投票所，在窗外看他投票。约翰出来时，以斯帖对他说，
你知道吗？我也想投票。
约翰说，
亲爱的，政治是我们男人的事。
哼，这也是我们的国家呀。
以斯帖说，南北战争爆发后，阿奇加入主张解放黑奴的北方军队。以斯帖觉得很光荣。战争结束后，宪法修正案赋予黑人所有的公民权，其中也包括投票权。后来，以斯帖听见有一位女士谈论女权的演讲，她开始期盼有一天女人也能投票。1869年，55岁的以斯帖和18岁的双胞胎兄弟一起搬到刚成立的怀俄明地区。他的先生和阿奇前一年已经先去了，在那里等他们。住在那里的2000多位居民大多是粗鲁的年轻人，他们白天在矿工工作，晚上就在酒馆喝酒。以斯帖一家人搬进小木屋，就在这个城市定居，而他的先生在那里经营酒馆。阿奇买了一台印刷机，开始办报纸。以斯帖又开了一间帽子店，但是因为那里的男女比例是6:1，总是有生病和受伤的人需要照顾，有衣服要缝，还要帮忙接生婴儿，为年轻妈妈提供养育小孩的意见。而以斯帖说，
我可以试试看。
他也真的做到了。有一天，以斯帖看见钉在墙上的布告，
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都必须参与行政区的第一次选举。
以斯帖看着那些打打闹闹的年轻人说，
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到了。
以斯帖的儿子看着他迈开大步走回家，他们知道有些事将会改变，不再和过去一样了。首先，以斯帖先请两位要竞选地区议员的男人来他家对公民演讲，又发邀请函给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人，邀请他们一起来喝茶和候选人谈话。候选人和宾客纷纷到来，以斯帖一边为他们倒茶，一边说，
我最喜欢怀俄明的原因是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我们一起经营这个城镇，不论是男人或女人。
宾客们都同意，
而且这里的人都不怕尝试新的事物。
宾客们又频频点头。以斯帖笑一笑，转身看着候选人，
那么如果你们当选了，是不是愿意向议会提出准许女人投票的法案呢？
这间挤满人的小房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。最后有一位上校开口了，
莫里斯太太，我太太也很想投票，老实说，她对选举的了解啊，比我还深入呢。如果我当选了，一定会提出这项法案的。
这时小木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以斯帖在椅子上坐下来。
谢谢你们，
他说。有些人警告他，一旦这个法案被提出来，还要经过议会里的男人同意，再送交行政首长签署，这种事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，他凭什么认为在这里有可能呢？但是以斯帖看过许多不可能的事，每天都在发生。他写信并亲自拜访议员，请他们务必支持这项法案。法案真的通过了，1869年12月10日，行政首长签署了这项法案。
怀俄明地区的妇女有选举权了，
各地的妇女都在为怀俄明地区的妇女欢呼。但是有些人很反对。八天后，当地负责仲裁治安的法官提出辞呈，他拒绝在一个妇女有权参与制度法律的地方担任法官。这时需要一位新法官的消息渐渐传开了，以斯帖的儿子对他说，
妈，你可以试试看。
于是以斯帖提出了申请。后来在法庭担任书记官的阿奇很骄傲地协助母亲宣誓就职，以斯帖·莫里斯法官便成为 全美国第一位主掌政府机关的妇女。1870年9月6日，也就是茶会结束的一年后，以斯帖·莫里斯法官穿上他最好的衣服，和先生、儿子一起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去投票所。他是那天前往投票的1000名怀俄明地区妇女的其中一人，他们共同履行美国地方政府第一次赋予的永久权利。途中，以斯帖的丈夫仍然不认为女人应该去投票，他还试着想知道以斯帖该选什么样的候选人和政见。这时以斯帖举起手阻止他再说下去，他说，
我知道该怎么做。
他也真的做到了，因为以斯帖泡的一壶茶激起了妇女选举权运动，并且在1869年为怀俄明地区的妇女争取到选举权。渐渐的，其他州或地区的妇女也都相继获得选举权。1920年8月26日，全美国妇女都有选举权了。以斯帖·莫里斯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，像圣经所说的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小朋友，你想想看，连农夫也需要存着信心把种子播下，用忍耐和殷勤耕耘，等候雨水来滋润大地，直到农作物渐渐长成丰收。我们又怎能光做白日梦而不付上努力呢？希望今天的故事能鼓励你，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，不要忘记你比别人幸运，你还有主耶稣帮助你，赐你勇气信心，陪你一起度过。加油，彩虹姐姐帮你加油打气。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。